利未记。我们今天还是要来看利未记的21章哈，21章。21章里面，我们上次大概也介绍到前面的部分哈。那其实21章大概可以分作三个大段哈。那第一段呢，就是在讲一般的祭司啊，圣经里面啊神的一个啊在圣洁方面的要求哈。那第二个就是从第10节啊，这个弟兄中做这个大祭司的哈，对大祭司的要求啊。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哈，哪一些人是不能做祭司的哈。那当然在祭司的条例里面呢，似乎非常的严谨哈。好，我们上次也分享到一般的祭司跟大祭司的一些要求上也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越亲近神的人哈，在侍奉里面啊，趋近在很重要的核心里面啊，其实神对啊这个越亲近他的人的要求是更高哈。圣经提到说啊，你们亲近我啊，我是圣洁的，你们应该也要圣洁哈。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哈，所以对我们的侍奉啊，从这一章啊，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很大的提醒。我们在上次一开始提到什么叫谁是祭司，我们上次大概分作三个时段去谈哈。那旧约里面的祭司啊，只有亚伦的后裔能够来做祭司哈。那新约的大祭司就是成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祭司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中保，站在人跟神之间啊，来啊恢复了过去世界的献祭，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哈。那其实这个都是预表啊，到了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他同时预表他是代罪的羔羊，他同时也是预表祭司，而且是大祭司啊。他一次献上就能够真正完全哈，不像亚伦的后裔献了之后还要不断的献祭。那基督啊，他一次献上就完全了哈。那在救赎当中的祭司，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我们上次用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第5节第9节啊，还有启示录的1章5到6节啊，这两段圣经很清楚提到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为什么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啊？从这个启示录的1章5节提到说啊，凡是借着耶稣基督宝血啊赎来的买来的人呢，我们人人呢，在神眼中啊，都是做祭司。那既然神要成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今天蒙神的救赎，我们就应该要进行到一个祭司的侍奉的生活里面。因为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在神的救恩当中，人人都是做祭司的。我们上次提到啊，在一般的祭司跟大祭司的要求哈，其实大致上都一样，只是在细节的部分的要求啊有所不同。那大祭司一开始提到有关于圣洁的部分，就是啊，不要在民众的使人来玷污自己哈，所以不可以啊，在这个史事当中来沾染一些污秽。但是有一个例外啊，从第2节哈，第2节提到啊，除非他骨肉至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出嫁的处女姐妹可以沾染自己。所以一般的祭司来说哈，其实神也顾念人的亲情哈，所以其实也有应该尽的一些亲情的义务在哈。所以其实不能够在这些这个史事当中来受污秽，但是近亲的人哦是可以被允许跟接受的部分哈。当然还有一些从属的事情呢，也不可以沾染自己哈。包含了不要像外邦人一样啊，有一些在吊丧的一些礼仪上啊，跟外邦人一样的哈，不可以在这个世上来亵渎神的名哈。那接着就提到有关于婚姻的部分，要顾及到神的荣耀，所以祭司在选择配偶这个事情哦，规定得很清楚，从第7节啊，比方说不可娶妓女啊、被污的女人呐、被休的妇人呐哈，因为啊，祭司是归神为圣。我们上次用这个三个阶段来谈哈，祭司是归神为圣，是在神的眼中，也是一个神的要求。第二个阶段第8节，所以你要使他成圣，这是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所以祭司啊，除了神所要求的归神为圣，因为这个职分很慎重，那自己要使自己成圣，这是一个祭司本身要做的哈。所以祭司的职分是被尊重的，神赋予他一个尊重的价值，那自己要去尊重这个职分。那第3个提到，你要以他为圣， 就是指众人说的，在这个后半段，第八节的后半中半段，中半段，你要以他为圣，就是众人当中也要在这个职分当中来为圣，上个阶段。所以神立祭司他是一个尊贵的，那本身自己要尊重这个职分，那也在别人的要求上来尊重这个职分。所以我们看见了这个大卫啊，很尊重受高者啊，所以其实当时的扫罗王是，很败坏的啊，而且是不断的追杀他的啊。其实他有好几次的机会就可以杀了这个扫罗王，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那即使割了他的衣襟，他心中还是很大的自责，我怎么可以做这事？因为他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啊，这个大卫就等候神的时候，而不是用自己所认为的时候要去成就所谓神的旨意。他等候，他尊重神的受膏者。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职份，这个职份呢，我们人人都要敬重。我们上次提到说，夏娃犯罪是因为他不与亚当做头，那亚当犯罪，他是不与神做头。所以我们看见了亚当不与神为头，夏娃不与亚当为头，所以整个犯罪整个罪啊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同样的，今天在教会里面啊，其实啊，我们要圣经提到说啊，敬重这些当中劳苦的人。所以有一些教导是从圣经的教导，他们所教导的是出于圣经真理的话，要敬重他啊，也敬重尊敬神的话，这个很重要。所以教会里面我觉得彼此敬重这个职分，就能够借着这个职分来带领教会，也能够来造就教会。好，所以在这个我们在谈祭司里面的婚姻的选择很重要。我们上次有一个观念提到说，婚姻的选择要顾及到神的荣耀，顾及到神的荣耀，这个很重要。所以除了说不可以嫁娶外邦啊，不可以有婚前性行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对我们怎么样不好啊，那除了那么多不利的因素之外，要回到一个原点，就是因为在这个婚姻事上不能去荣耀神，这是最主要的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会想，哎呀怎么办，我做这个选择我怎么对人交代，可是在这个选择里面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对神交代？因为将来呀，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来接受神的审判，我们怎么去面对神，我觉得这个更重要。所以如果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在婚姻的选择，在各方面的选择，我们都能够来顾及神的荣耀，那将来呀，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了。那包含当中也提到有关于儿女的部分，第九节，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她焚烧。这个提到说在教育的这个事情当中要看重，因为如果儿女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也直接性的辱没了自己父亲的职分，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提摩太里面提到的教牧书信，包含了提多书里面，其实这个保罗在提到安立长职的一些要求上都有提到，自己的家庭的照顾，这个很重要。好，因为身为一个教会的长子，传道的家庭的儿女，一个人立职之后就是全家的侍奉。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好，所以我上次提到说，如果一个教会有安立长子，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我就会在安立长子之前去他家，召集所有的他的孩子跟他的另外一半，也就是好好把提摩太那边所讲的一些包含了这个执事长老，还是我们所说的有职分的，我们去提醒这个职分的，这个很重要的圣经给我们的一些教训。那身为儿女的怎么去敬重，就这个相当的重要。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大祭司他的职分很不简单。那其实这对这个大祭司的一个要求是更高的，包含了他们在这个史诗的这个沾染上是完全不可以，甚至自己的亲人至亲也不可以。所以我们就疑问为什么会这样，好像不通情理那其实大祭司就是预表基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伦他的两个孩子死了之后，神跟他讲说，你不可以离开你的职分，因为这个油膏还在你的头上，就代表他不可以出圣所，他还是要把他应该完成的侍奉给完成。所以侍奉里面我们常常要一个观念，一旦被摆上就不可以再拿下来， 除非这个工作阶段性完成了。我们如果能够在侍奉里面能够很真诚的去完成我们该做的，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见证了，其实我们都看见神的恩典跟带领。我们如果能够站在神这边，我们即使遇到了一些考验，我们靠着主，我们靠着主能够把我们该做的给完成。我相信呢，主耶稣也在这一份你的侍奉、你的忠心里面呢，给我们在各方面的恩典哈，恩典哈。那在婚内的要求，大祭司是更高的哦，他只能够娶处女为妻，那一般的祭司，他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哈。所以这样看起来哦，越与神亲近的人，在侍奉当中的要求是更高哈。好，我想啊，我们今天来看第三段哈。我们再读一次好了，我们从第16节我们来读到24节。那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我觉得对我们侍奉的人的灵修很重要。虽然我们今天没有所谓的身上有残疾不能来侍奉神，因为啊，耶稣基督成全律法已经不在这个字句当中来遵守，可是属灵当中的经义，所以这一些所谓的条例里面的内涵呢，更是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所应该要提醒的，还有一些我们所应该具备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这个利未记，来看21章16节，我们来读到24节。好，16节请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手折脚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剩的，是自剩的，大家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我们当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想可能跟我过去第一次读啊会有相同的感觉了哈。那我们当看见了，这个主题不可以做祭司的人提到说残疾的人不能做祭司哈，尤其在这个人权高涨的时代里面，很容易就会进到一个人权的意识形态，我们就会提到说，诶，为什么这样的人就不能够来服侍神，这样就剥夺了他服侍神的权利。我们如果套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哈。那其实服侍神呢，并不是我们应该有的权利。我们想一想，我们何德何能，哪里有资格来服侍神？好，今天服侍神不是我们的权利，我认为啊，服侍神是我们的特权。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特权？那耶稣基督他拣选我们啊，我们就能够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啊，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来去侍奉神，他是一个特权。他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他整个的救恩计划。虽然我们这个时代来到我们这个年代，我们只是在整个这么长远的救恩计划里面的一个环扣，但是很重要，没有这一环就接不到下一环，所以每一个环啊都很重要。所以神在每个时代都要兴起他的工人来成就了他所计划的美意，这个很重要。那么每一个人都不要轻看自己，在整个神的救赎的环扣里面环节当中，你所扮演的角色都非常的重要。所以教会里面的肢体每个都很重要，5000的很重要，2000的很重要，甚至连那个1000的都是很重要，因为它的存在就是来建立我们看这个教会的一个肢体，所以每一个肢体啊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在讲说哈，今天啊服侍神不是我们的权利，而是特权。这个特权是特别拣选之后，把我们放在一个能够服侍神的一个地位上面，就是祭司的职分，这个太重要了哈。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一同有份，同蒙应许，也能够同得恩典哈。那这样来看哈，我们在讲哈，这边的角度并不是来歧视身体有残缺的人，而是强调这个做祭司的，他们是在圣所服侍，他们是离神最亲近的，他们比以色列人、利未人有更高的圣洁的标准，所以以至于在这个部分 当然就很严格了。为什么今天祭物不能够带着残缺来侍奉神啊？来献祭给神哈？因为祭物它就是预表基督啊。如果这个祭物是有残缺的，它怎么预表基督它是完全的呢？所以当然这个祭物它不能够有残缺哈。那相对的，今天呢、啊，大祭司祭司也是预表基督。那既然是预表基督啊，他就不可有任何的残缺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即便如此，我们看见了、啊，这些带有残缺的人，他不能够来侍奉神，但是他做这个，我们所说的他立位人呢、哦，也有他的所谓的他应该有的权利也没有被剥夺。我们注意看哦，在后面提到哈。22节哈，他说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是至圣的他都可以吃，所以可见呢、啊、这些物啊祭物他是可以享用的，只是他不能够在圣所来服侍来向神献祭，这个就不行。因为啊吃祭物那是他可以享受的，可是针对啊他做祭司他有预表性，他就没有办法来做祭司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看见了在这个条例当中就是有三个原因了。那第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残缺或是缺少肢体的人做祭司，那百姓一看见了，哎呀，这样的人也可以做祭司，那相对的在这个献祭这个事情当中啊，就会被轻看。那第二个就是神的祭司必须是完全的，就如啊归神的一切啊归给神的都要是完全的，所以这个要求是不会改变的。第三个我们谈的就是祭司他是预表主耶稣，所以他一定要完全。如果祭司本身都是需要被怜悯的对象，那他如何能够站在神跟人之间来建立的那个关系呢？来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绝对没办法。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啊，所以神啊特别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祭司的条例当中特别规定了身上有残缺的人呢、啊、是不能够来做祭司的。好，那今天呢、啊、来到新约里面啊，我们应该有不同的诠释在这样的一个规定里面啊。我们都知道旧约啊它是在属肉体的一些条例上，那这个条例当然啊背后都有后世的影儿，就是基督啊。那我们更呢、啊要把这个律法里面的精髓啊精义啊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新约的律法圣经提到说写在人的心板里面，那神也是看人的内心啊，他更看重了人里面的残缺。我们请看这个启示录，我们来看启示录，请看第三章，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来看第三章，启示录我们来看第三章，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我们来看第17节哈，第17节，我们来看到第18节，启示录3章17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刺眼、瞎眼、刺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刺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好。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主耶稣对7个教会的一个提醒啊，当然针对教会美好的表现给予称赞，那针对教会里面的不足跟缺乏也给予责备。我们再提到说7教会不是只有指当地的教会啊，圣经常常提到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我们都有耳朵啊，所以可见呢7教会的事情呢、是针对有耳朵的人要听的。所以今天7教会它其实也预表了在末世的教会里面所会有的一些状况，所以包含呢也会有老底家教会的这样的情形哈。那当中提到有一个瞎眼的，那主耶稣在看瞎眼这个事情呢，我们看旧约到了新约啊，就角度不太一样。那过去我们看神所看重的是肉体当中的残缺，眼瞎的不能来侍奉神，可是到了新约，我们来看见哦，主耶稣责备教会瞎眼的。应该要买眼药来擦擦你的眼睛，能够来得到医治。所以这个啊，就提到，原来到了新约啊，主所要求的是人的内心哈、所以心灵的残缺，这个、更为重要哈、所以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啊，我们来做祭司来侍奉神，今天呢、我们内心当中不可有残缺，我们不可在属灵当中有眼瞎的状况。也不可以在我们心中有任何的疾病，包含呢我们有很多的怨恨跟苦毒。 如果我们带着很多心里面的残缺来去侍奉神，那这样的侍奉怎么会蒙神悦纳呢？那这样的侍奉，它就不能够造就我们本身自己，也不能够造就教会，更不能在这个侍奉里面来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这个角度啊，对我们今日来说啊，对侍奉神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灵修的课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那这几个属灵的残疾啊，对我们今天的教训的运用啊，有哪些部分是我们值得去提醒的部分哈。其实我在看之后啊，自己也觉得哎呀，真的有很多灵修的东西啊，要不断的充实。你个人自己也看，你注意看哦，在这边谈的有十项，不能做祭司的有十项，残缺的这些项目，我们谈到死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就是完全嘛。所以今天呢，神要在我们服事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要不断的趋近完全，我们一样都不缺，我们这几样。我们都不应该有这些残疾在，而且达到这十项就能够真正完全。所以今天呢，神也期待我们能够不断的追求完全，在侍奉神的事上。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哈，就是眼瞎啊，就是眼瞎哈。我想眼瞎啊，它就是啊，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缺少了基督的光照，在属灵的视力当中是有问题的。在真道上失明了、所以我们刚读到了启示录提到、老底家的盲点就是啊，哇，他们那个地方啊、是有相当大的规模、有关于这个、这个医药的中心、因为他们当地啊、有这个 很好的名医、对这个眼医的部分、那主耶稣也针对啊，他们当地他们引以为傲的、他们有这样的名医哦，他们这个眼睛的医疗方面啊、是最先进的，可是啊，神也提醒他们，在属灵当中啊，他们是犯了眼瞎哈、犯了眼瞎、这个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属灵当中啊，真道当中啊，我们不要失明。圣经说啊，我们眼睛如果嘹亮，我们身体啊，整个就明亮了。所以眼睛啊很重要，这个如果眼睛瞎了，什么也看不见路啊。我们很容易就走错路。好，那到底什么是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呢？其实圣经提到的就是神的话啊，所以在诗篇的119篇啊105节啊，就提到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使我路上的光。所以今天很多这个信徒啊，在属灵当中啊，好像看不清楚神的旨意，是因为啊，我们没有读懂神的话语。表示在属灵当中啊，我们的视觉啊不清楚，看不明白，总是用自己的角度思考来去想神的事情，绝对是行不通。那所做的常常达不到神的面前。圣经又说啊，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我们看到在过去旧约啊，有一个人物啊，也是当时的祭司，也是先知，就是以利。但是你怎么去介绍以利的出现呢？当然一开始提到他很忠心坐在自己的位上，那圣经也介绍他年老了，这个眼睛昏花，看不分明了。那圣经前面又提到说，因为神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那这个除了啊指他当时年老的状况之外，也谈的就是以利里面的光景，因为没有神的话在那个时代哦，所以啊在以利的眼睛当中也昏花了，看不分明了。所以前后把它对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属灵的昏花是因为啊没有神的原理在一个人的心上。我们这次这个宗教教育这个很用心我们也推动了所谓的超圣经这个超圣经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很不简单我们能够安静下来去抄写圣经，在这个时代啊，手机啊都可以打字啦，这个电脑哈，今天要手写的机会真的很少，真的很少。那手写当中你就会去思考，我们现在也就是现在用一些这个打字的软体像我用无虾米打2码就可以出来了，有时候打1码打个空白键一个字就出来了。所以慢慢的我发现一个字你可能完全模糊，它这个整个字的前后到底是怎么写不知道。有时候用2码就是前后的部首跟后面的部首，打空白键它就出来了，所以以至于到后面真的不会写字。好， 所以说写一写，哎，就会从写字当中去思考很多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代啊，不是没有神的话，而是我们比较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啊，去思考神的话，以至于在我们很多的行事为人，其实我们有热心侍奉，哎，常常啊都没有办法，哎，真的啊，哎，达到圣经对我们的期待跟要求。所以一个做祭司的，如果心眼他是瞎的，其实在带领这个事情当中啊，哎，绝对会有问题。好，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五章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哈，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哈。十四节，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了。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法利赛人啊，是人们很敬重的啊。在哪方面的敬重？他们对有关于律法这个事情，他们非常的敬重，哎，因为他们是当时的教法师。可是主耶稣就拆穿他们内心的这些虚伪，哎，说啊，他们只有外在没有内在，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在很多的部分哦，达不到神的面前，达不到神的面前，甚至啊，哎，主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啊，甚至瞎眼的都能够看见。都能够相信，哦，这个耳朵啊，哎，从听就能够知道，这就是，哎，旧约里面讲的弥赛亚。但是这些啊，法利赛人啊，哎，他们虽然有眼睛，可是却看不到弥赛亚，看不到基督。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圣经里面有很多有关弥赛亚的预言，包含了他降生的地方，哎，包含了很多的他的记载，哎，童女怀孕。那如果好好去虚心的去读去对照，应该很容易就能够辨别啊，他就是弥赛亚。可是懂律法的这些法利赛人，哎，确实不认识，哎，确实不认识，处处啊要找主耶稣的麻烦，找主耶稣的麻烦。他们是眼睛看见神却不见神，很奇怪啊，亲眼看见神却不见神。那些寻求医治的可能没有看见过主耶稣，可是听见了，他们就接受就相信，哎，好像那个。啊，这个，患那个血肉症的女人哈，她根本没有办法亲近主耶稣，哎，她就说摸到耶稣的衣裳碎子，她就能够得洁净。那个信心从哪里来？哎，就是从信，不简单啊。那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不能够很细心的根据查考来了解，这就是弥赛亚，就是心中的嫉妒跟仇恨。哎，这个会让人眼瞎呢，看不清楚神的旨意。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来看第二章哈。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请看第十一节哈，第十一节。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哎，有些时候啊，仇恨哦，会让人陷在黑暗当中，眼睛会瞎。很多道理应该很简单，可是他活在黑暗，眼瞎了。神的道啊，有些部分哦，明明圣经常提到的，读圣经也看过，就是跳过。明明听道理就听到啊，可是不知道听到哪里去。哎，很多道理都知道，哎，可是好像瞎了，就看不到。哎，这个就很奇怪了哈。所以可见呢，仇恨会蒙蔽一个人的心。明明看见耶稣行神迹，他能够有受救的权柄，就是没有办法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好奇怪。就是啊，仇恨就是嫉妒。所以今天有时候同工之间呢，很容易陷入在这种眼瞎，以及造成在很多的侍奉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侍奉当中来荣耀神，来造就教会，可是彼此当中就是有一些很深的心结。啊，彼此看来看去，哇，很多事情我们不应该这样，我们应该要坐下来好好去和睦，哎，在很多的侍奉来和谐，来完成神的工作，把名字记录在天上，都知道，可是做不到，眼瞎。因为什么？仇恨，因为心中的嫉妒。这就是人的盲点啊，人的盲点啊。我们来看第二个齁，瘸腿的。那我们都知道瘸腿就是能说不能行哈。那属灵上的瘫子是怎么样哦？两腿空存无用。我们都知道瘸腿的，哎，他有腿哈，可是这个腿没有用，哎，好看而已啊哈，没有办法行道。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患了属灵的瘫痪症， 能够听道理，能够讲道，但是啊，他自己不能够做得到。所以在圣经的启示录的第三章哈，我们来看，有一间教会叫做撒迪教会，也是主耶稣所责备的。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来看第一节，来看到第二节哈。三章一节，你又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阿米尼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正要衰残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好，所以第一节提到，我知道你的行为，阿米尼是活着，其实你是死的，有名无实，名是真的，行为是假的。 好像啊，两腿空存无用，有很多的道，但是啊，行不出来，所以我就听过啊，我们的信徒啊，看到异象，看到啊，有两个羊圈，一个羊圈就是真耶稣教的羊圈，这个羊圈里面的每一只羊都好肥啊，可是每一只羊啊，怎么样，腿都看不到，胖到后面啊，肥到后面，脚看不到，那后来呀、走不动，那隔壁的羊圈啊，哇，这个每一只羊都好瘦，可是每一只羊啊。的腿都很粗，很会走，很会跑，可是都很瘦。后来才知道，哎呀，我们真教会的这个羊圈啊，每一只羊都好肥啊，这个道理啊很丰富，可是就是行不出来。那别的羊圈的羊呢，很瘦，虽然没有很多的道理，可是腿都走得出来。这个是一个对我们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啊。所以这个就是啊，里外不一啦，有名无实。我们看见圣经里面针对法利赛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提醒跟责备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呢讲道，但是他们呢却做不到，听道没有行道。所以雅各书里面呢，他说这样是实的，有信心呢没有行为是实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也是我们的罪了。所以可见我们听了，我们就要付诸实行了，就要做得到，就要做得到。这个很重要哈。那有一些啊是虚有其表，外在是真的，里面却是假的。所以圣经说，这样的人哦，在神面前哦，拜我啊也是枉然。好，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二个啊，瘸腿的啊，能说不能行。所以对一个侍奉者来说啊，站在侍奉的一个舞台上面啊，就是下了舞台之后啊，才是真正哦把道理彰显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有一个老师啊，在一次的灵修会啊，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一个传道人在讲台啊，能够演多久？我就说为什么要演多久啊？演多久就说哇，你讲的是一套，但是你私底下你到底做了多少？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提醒很大啊。到底传道人在台上能够演多久？如果台上讲的跟底下做的不一样，现在就看了你还能够演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哈。所以可见呢，一个做祭司的啊，在这个部分啊，更要啊落实，不要是瘸腿的哈。那第三个就是塌鼻子的啊，两个部分呢。第一个，塌鼻子是不雅观的，而且鼻子长在哪里啊？长在我们的脸上，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了。所以塌鼻子就是不雅观，所以别人一看一看就知道了。哎呀，就是没有好的行为啊，一看就是很不对称，就是整个看起来呀、可能就不是很舒服了啊，塌鼻子的啊。那还有就是讲塌鼻子，就是啊，他的嗅觉出了问题，香的跟臭的啊，很难分。明明是臭的，他说很香啊，明明是很香的，他闻不到，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其实在属灵当中啊，我们再看一个侍奉神的人，应该有敏锐的嗅觉感。敏锐的嗅觉感，要闻出属灵的味道，也要闻出一个腐臭的味道。我们知道这个常常讲方舟里面放了两只鸟，一只鸟叫做乌鸦，一只鸟叫做鸽子。我们知道乌鸦在还没有水退的时候一放出去就不回来了。那为什么不回来啊？奇怪，不回来啊，它没有落地的地方呢，它脚踏哪里啊？当然是脚踏石狮了。那他要吃什么？当然这就是腐肉啊，他就不回来了，不回方舟了。所以他鼻子难道闻不到这是腐肉吗？是臭的吗？照吃不误吗？没有分辨。我们看见了放了鸽子之后一看水没有退，哇，都是腐烂的，哇，很臭，怎么办？回到方舟里面，就是能够分别为圣， 他不容许自己的脚啊践踏这些污秽的东西，也不容许自己的口去吃那些有污秽的，因为他鼻子很敏感啊，这是臭的，他不接触了。哎，我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哦，基督徒啊，要能够很有敏锐的，哎，这个鼻子能够有嗅觉啊，能够去分辨对的还是错的。那更重要，在属灵当中啊，也能够来做辨别哦。请看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一节哈，第一节。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所以在灵的判别里面要分辨，因为魔鬼也能够化作光明的天使，魔鬼他也能够行异能哦。如果你追看在启示录，他的迷惑就是行异能，行异能，哎，他能够行那些哇一般人做不到的，很多人就很崇拜，以为啊，哎，他就是神，哦，很多人就拜他，就是一个最大的迷惑。所以将来的迷惑，他能够行神迹。那如果注意看，在彼得，哎，好像是在后书里面，他说将来呀，要从你们中间有一些假先知要出来。我最近啊，其实，在网络啊，哈，那在我们传道的群组哈，我们即使有传道的群组，只有传道能够进去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在第一手资讯当中去知道一些我们该知道的信息。其实教会里面慢慢的啊，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传起异端来，甚至是我们过去一个很多很优秀的工人跟传道，哎，他离开这个职之后，甚至集结了更多，哎，可能过去对教会很多不满的，哎，集结之后，哎，变成一种势力，啊，写了很多的文章。到处去演讲，来去怂恿那些嗅觉不好的弟兄姐妹，很可怕啊。你会发现哦，你去看，你会觉得说好像很难看得出来，从外在，从他讲的言语，从一个讲话的逻辑当中都很有逻辑性，可就是不合道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我们的嗅觉能够敏感哦，绝对不能够单凭着我们个人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解读，你要回归到圣经里面去看。所以我觉得基督徒的嗅觉必须从真理当中，所以灭亡的灵你要怎么去应对，就是从圣经的真理去判断是与不是，很清楚的去对照，哎，这个行为跟这个结果一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基督徒啊，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今天要常常亲近基督，哎，那我们就能够在侍奉当中，哎，常常亲近神的话，读神的话，你就有一个很敏锐的嗅觉，哎，从很多圣经人物的一个记载啊，还有我们在讲道当中的应用，我们听一听，哦，我们就能够啊增加我们的一个敏感，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末世的时代，异端的兴起啊，哎，从我们中间出来，已经慢慢的在教会当中慢慢的看得到。啊，如果按照圣经的预言，以后的状况会更严重。所以今天呢，我们在末世的时代的嗅觉哦更敏感、更敏感哈。那第四个就是啊，肢体中有余的，那这肢体中有余就是肢体不齐的哈，肢体不均的啊，肢体不均的，肢体当中又长一个肢体了，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在肢体里面应该是很完整的，那肢体再长一个肢体，你说多了会比较好啊？哎，如果多了一个手指，多了两根手指更好用，很不协调。所以有一些就必须把它切除掉。什么叫做多余的肢体？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二书，约翰二书啊，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哈，八节第九节哈，第八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失去你们所做的功，乃要得到满足的赏赐。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的这教训，又有父又有子哈。要小心啊，我们怎么样不能够得到从神来的赏赐？第九节提到，凡越过基督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他讲的东西都是肢体以外多余的，是加油添醋的，是不合道理的，是行义过分的。表面上是好的糖衣的包装，但是里面啊，哎，却有很多的奸诈，很多里面啊有很不良的动机在里面，哎，这个很严重。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哦，传讲神的真理不可增加跟减少。我记得啊，我们上次啊，这个林恩惠啊，这个张先生传道讲一个观念啊，我记忆非常的清楚。他说今天啊，我们在讲真理，真理啊，我们传讲真理就是 copy 复制 复制贴上，哎，这就是一个真理的传扬，很重要。如果复制过来，你又重新编辑之后，哎，再发出去，它就不是复制的，它是经过人为的思考去编辑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肢体有余，就提到越多了一个肢体是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说教会的组织重不重要，很重要。那既然组织里面它是很严密的，所以为什么要有组织？这个组织的每个事工系的人员都是经过我们教会推选的慈务会审查通过的，确保这个肢体这个组织是在整个慈务会在真理的教导之下，我们能够秉着的真理的一个原则在我们的服事的岗位上，所以组织的运作就能够非常的顺畅。如果组织之外还多一个肢体，那就很麻烦，而且这个肢体又不受控管的时候，那就很麻烦了。他做他的，我们做我的，好像都在做神的圣工，可是就整个肢体是很不和谐的，很不和谐，就会出一些问题。所以今天呢，其实我们再看这个部分很重要。所以可见呢，在侍奉里面一定要合一，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组织的管理当中能够受真理的一个约束，这个才能够在我们共同的决议当中一起来完成这个侍奉。那第五个，折手折脚的，那折手折脚就是不能够持守手中所拥有的东西，侍奉当中不能够坚持到底，容易放弃，遇到问题拔腿就跑，遇到问题好像占不到什么利益，好像做这个侍奉别人也不知道，就中断了，还是某些考验的时候就退却了，折手折脚不能够从一而终。那折手折脚也谈了在我们里面这个是一个不完整的肢体，所以在我们里面，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些部分呢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好像我们刚读了那个撒迪教会在基督的生活当中没有一样是完全的。那身体这个肢体本来就应该是连属在这个肢体，是完整的，是有功能的，折手折脚就是不完全，不完全。所以今天在我们基督的生活里面要能够完全，不要折手折脚这个不要有感动而不动，有悔而不改你里面有一些懈怠不肯做工那知道但是做不到，都是折手折脚明明知道了好像手又断掉了做不出来折手折脚。第六个，驼背的我觉得这个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哥罗西书来看第三章，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三章来看第一节第一节，第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第一节提到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了，就当求上面的事。有时候我们在想，我们今天是不是跟基督真的一同复活了？传道你讲复活，我们都还没死怎么复活？我们其实在受洗的时候已经做了第一次的复活了。圣经提到说我们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受洗是预表与主同埋葬，进到耶稣的死里面，活出耶稣的生，所以从水里面上来你就重生了，重生就是一个复活了。所以在灵里面我们复活了，如果我们是真与基督复活，在受洗的当下你的生命是被改变的，你的价值观不再是过去的价值观，你所思想的不应该只有地上的事，而会思想天上的事。所以今天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你绝对要往上看，你往旁边看绝对会跌倒。有人说看了会跌倒，没有错。为什么方舟里面要留那个一透光处，没有门就一个是神关的，没有其他啦，只有那个一透光处。你看这个挪亚每天看旁边的那些动物叽叽喳喳，对不对？一生气那个世界就哇，对，还有旁边的那些好多那个、鸟叫声，对不对？我看你不疯才怪，有没有想一想那种生活很痛苦那个浪，你说每一个里面的动物都在叫的时候一定很吵，一定很吵。有时候看一看，有时候教会好像是这样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杂的声音这个讲那个，那个讲那个你不被这种声音这个埋没死也很难。所以今天我们在讲留意透光处， 我们去念叨看旁边会跌倒，看旁边很多的杂音，你会被这些杂音给扰乱掉。我们要往上看，留意透光处，就是去仰望神。那这个仰望啊，这个动作很重要哈。所以驼背啊，就是代表没有办法看天上的事，只有看地上的事，这个不好哈。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如果注意看圣经里面的神迹，这个神迹啊，我觉得在属灵当中我们有一些思考。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三章，我们看这个神迹哈。我们来看第十三章，来看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哈。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弯腰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好，那这个部分呢，是提到魔鬼的辖制，魔鬼的辖制让这个正常的人弯腰了十八年。那我们从当中，你看到了什么属灵的提醒没有？魔鬼的工作是什么？让你弯腰十八年。这个弯腰过程当中，你完全没有办法去仰望天，只能够往下地去看。所以今天基督徒很容易犯了属灵的驼背症。有时候我们在讲哦，哇，这个被鬼附。今天讲的被鬼附，不是只有那种好像啊，发疯了，好像这个人精神有状况了，叫被鬼附，不是这样哦。你注意看圣经里面讲很多的被鬼附，它是一种现象。过去是用外在的现象去看见，在末世的时代属灵的一个现象，一个一个看得出来。会驼背，它是一个魔鬼的工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之后，他应该若真理基督复活，他要仰望天啊，他没有。他信了之后，他还是看着地下的时候，你说是不是被鬼附？属灵当中是他，因为没有办法去仰望天，他只有专看地上的事情。他也是一个属灵当中一个被鬼附的现象，他贪爱这个世界。所以魔鬼的工作是怎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个都要非常的小心。所以从当中啊，我们从圣经里面，生活好像啊，从过去的条例，那就不是一个残缺的吗？不能侍奉神。可是今天啊，基督并不是轻看了，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个身体有疾病的就不可以来侍奉神，不是这样。也是一个姐妹啊，很难过的打电话给我，后来真的，她说传道，我不想来教会了。我说怎么啦？她后来给我看一封信，是一个弟兄啊，很属灵的，很认为很属灵的弟兄写一封信给她。我看了，我真的替这个姐妹难过。我说怎么会这样？这个姐妹生病了。这个姐妹生病，可是她却很爱主，她该有的侍奉，她没有因为她的生病就不做侍奉。可是因为这封信之后，她真的她没有办法，她甚至不想做侍奉，甚至她也不想来教会。我说这也是魔鬼的工作啊，信上怎么谈呢？她就跟她讲这个弟兄啊，就把立位记里面的东西啊，他提到说这个疾病的什么病什么病哈。就不可以侍奉神，因为他是污秽的。他说污秽的。提到比方说像这种残缺的外在有那个，这个提到不能侍奉神，不能做祭司。他就提到说，你已经是一个不圣洁的人了，所以你不应该做祭司，因为你生病了。我就看说这个很明显就是魔鬼的工作啊。魔鬼借着这个弟兄用这个观念来跟你讲，我说你不要受到影响跟打击。我说这个弟兄怎么会这样来解经呢？就很奇怪，怎么还活在旧约的条例把自己给捆绑起来。所以到了新约应该从不同的诠释来去看到比较内心的层面，那个字句的经义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从这十项，我觉得有很多属灵方面的提醒。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补充，我们再跳到这个22章，我们后面这几个我觉得也都很重要。所以这样来看我觉得旧约里面写的一些东西不是过时的，而是更能够从当中把那个属灵的东西也能够透过我们在信仰生活里面把它做一个更完整的而且是更深入的更属灵方面的一个诠释。我们也更期待我们在这十项里面这种残缺我们在心里当中不要有这种残缺来去侍奉神，我们的侍奉并能够蒙神的悦纳跟纪念。我们说一起来唱诗。